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。在这一期节目中，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大陆网上法会的发言稿。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：一、做住师的法徒；二、弟子就走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。向请听交流稿，做住师的法徒。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走过了酷暑寒冬，历经了风雨磨难，回首过去，实修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扣人心弦。走过每一个关难，都体现着一个法轮大法修炼人的心性升华。下面借明慧网第七届大陆法会与同修们切磋交流，愿这庄严神圣的法会快速把我们融合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，让我们比学比修，互相鼓励，多多救人，让师尊欣慰。一，谁也挡不住我救人的路。我原是一名高中教师，邪恶迫害大法最疯狂的时期，我被邪党非法判刑，并被非法开除了公职。离开学校快有十年了，去年孩子考入该所高中，孩子开学前我去了一次学校。去学校的前几天，我就不断地发正念，并求师父加持我救下我过去的那些同事。与过去的同事分别很久了，走入校门，有的同事见到我喜出望外，问寒问暖，有的装作没看见，从身边擦肩而过，有的用鄙视的目光瞥我一下，快速把目光移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不管同事们对我的态度如何，我是借机来讲真相的，也没有闲心来感受同事们对我友好还是不友好。我见到同事，三言两语彼此问候后，很快转入讲真相劝退的话题。好多同事都很高兴地退出了团队，还一再说着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当我站在教学楼的走廊，等一个同事过来准备给他劝退时，有十来年没见面了的校长走过来了。我非常高兴地迎面走过去，笑盈盈地打着招呼，校长。校长瞅我一眼，表情极其冷漠，没有与我搭话，变得形同陌路人，大摇大摆地从我身边走过。当时这一尴尬的场面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。校长的冷漠没有让我感到一丝的失落感，也没有在别人面前丢了面子的感觉，因为我知道我是谁，我是住师的法徒，是众生得救的希望。我也没有怨恨校长，这是在邪党毒害下善恶真假不分的可怜生命的真实表现。我反而感到因自己的责任没有完成好而有些遗憾。如果没让邪党开除我得逞，我会救下这个学校的大多数教师。我继续加强正念，站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寻找下一个被救度的目标。很快又顺利地劝退了一个问路的陌生人。这是师父在加持我，我轻松自如地劝退了一个又一个。 孩子进入高中后不听老师的话，很任性。一天班主任打来电话，要我去学校一趟。接完电话，我浑身无力，头晕心慌，好像有点支撑不住了。我马上想到，这是邪恶的坏东西在钻空子，从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迫害我。我不能被邪恶干扰，也不能因为孩子的状态影响我做好三件事。班主任约我去面谈，我就借此机会来劝退同事吧。心里求师父给弟子显现出最美好、最纯正的形象来，不给同事留下我落魄无助的印象。我是主掌这一方众生的生命与未来的，我要救度我的同事们。心里计划着此次去学校要劝退哪些人，我神清气爽，一路正念，再次走进校门。一进学校，第一个见到的同事听我讲了真相，很高兴地接受了劝退。我的信心倍增，感到了师尊就在身边加持我。有一位政治老师一直没有机会给他劝退，这次去找他，他正好独自一人在办公室。我给他讲了大约40分钟的真相，他接受了大法真相，退出了团队，还答应在课堂上不发表对大法不敬的言论。之后我准备去物理组，途中见到曾经与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，他也很轻松地退出了团队。到了物理组，我要找的那一个同事也独自一人在，我心里更亮堂了，这一切不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吗？他见了我说，哎呀，你还这么年轻呀，你看我老成这个样子了。说着让我看他眼角的皱纹。我问他，真的年轻吗？他说，真的。我说，这是练法轮功练的。由此转入讲真相的问题。先是他很固执，不听劝。我专注地盯着他，心里求着师父加持。他突然问起在政府工作的一个同修，他说他那么善良，又那么年轻漂亮。受邪党谎言欺骗，在常人的心目中，大法弟子好像个个都是落魄的，过不起日子似的。我顺势讲了他是快奔50的人，看起来像30岁。他之所以善良漂亮，是因为练法轮功。我再问他退不退，他说退了吧。我心里计划着劝退的几个人，这次都给劝退了。办完了最主要的事，我开始去见孩子的班主任老师了。随时随地劝退有缘人。多年来，我一直都鞭策着自己不懈怠、不麻木，铭记着师尊在《经济要旨二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文中的教诲。大法弟子伟大，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，能维护大法。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，那么大家想一想，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，如果还做不好，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？正是这浩荡的佛恩沐浴着我，让我走过了那最黑暗的日日夜夜。在宽松的环境里，我依然严格遵循着大法，本着生活中、工作中所遇到的人都是我要救度的有缘人，心怀慈悲，把大法福音真诚地传给他们。因长期不懈的努力，面对面讲真相的局面很早就打开了。记得一次在车上给邻座的一个农村妇女讲真相，大约讲了一个小时， 从大法开船讲到大法弘传世界110多个国家。当他知道我曾经是一名教师，有很高的学历时，惊讶地说，文化这么高的人都练法轮功啊。我告诉他，博士研究生练法轮功的也非常普遍，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各行各业的精英。我给他讲天降奇时、天灭中共以及如何躲过大劫等。我真诚地告诉他，当遇到涉及性命的大难，一时又措手不及时，一定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上天将赐给你鸿福，会逢凶化吉。他那惊喜的目光告诉我，久远期盼的机缘他终于等来了。他兴奋地握住我的手，连连说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，你真是我的大贵人，我今天是遇到大贵人了。他接着说，那场劫难来临时，我有什么证据？我有点不理解他说的话的意思，问，什么证据？他说，那场劫难来时，我如何证明我是相信法轮大法好的那类人呢？我顺口说，你刚才不是起了化名退出团队了吗？这就是证据。他满脸的喜悦，口里喃喃地自语着，哦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我退出团队了，这就是我的证据。我想，为了在这最后的时刻能够听到大法的福音，他在历史上也不知吃过多少苦了。今天听到了真相，来世的夙愿了结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邪恶还没有灭尽，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有的来自外部干扰，有的来自人心。如何克服阻力，坦坦荡荡地做好三件事，是我们必须面对并且必须要做好的问题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录》一文中讲到，在磨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，每次的提高就是自己证悟的果位在升华。威力来自于法。我亲身经历了邪恶的残酷打压，虽然正信没有动摇，但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物质积淀在我的空间场中。每听到同修被迫害的消息，我会反映出很不正常的状态，如头痛欲裂、心慌无力、发烧等症状。我想通过此次交流彻底解体它，因为在观难时刻，他在无形中束缚着我，抑制着我神的一面，让我陷在无法控制的人的情绪变化中，使我不能正念十足。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受干扰，先是两位教师同修被610干扰，同修们整体发出的强大正念解体了邪恶对同修的干扰与迫害。我还没有松一口气，于某日晚就传来一个同修被绑架的消息，他是我们地区粘贴散发真相传单的主力。我开始搜集邪恶迫害同修的第一手材料，一天的时间中我只知道他失踪了，但具体什么时间谁绑架的还无从知道。我去协调人那里一趟，协调人家里的门窗紧闭，连家人也不在家。第二天晚间气温骤降，又下了一夜的雨，瑟瑟的秋雨声中，我一夜都是似睡非睡，心里惦念着被迫害的同修。第三天的大早，我突然想起给协调人的妹妹发个短信，问问情况。同修的妹妹发来短信，要我去一趟，很快又打来电话，拒绝我去他家， 要我指定一个地点见面。从同修的妹妹的声音中，我略感不妙。我们约定了见面的地点。一大早，风很凉，刮得很急，伴着秋雨打在脸上，我冷得直打颤。在约定地点见到了同修的妹妹和姐姐。同修的姐姐脸色是煞白煞白的，前额的头发都直立起来了。我知道了协调人与那个失踪的同修被绑架了，被非法关押在外地。当时我真有些措手不及，好像那个难一下子压住了我。我一边又被同修的姐姐与妹妹的无私所震撼，在观难中痛苦中还考虑着其他同修的平安。他之所以把我约到外面见面，就是担心邪恶在同修家蹲坑。萧瑟的风雨中，我们彼此互相安慰着道别。我开始在雨中穿梭，给同修们传达营救同修的消息。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在脸上淌着。这一天我基本在电脑面前度过，写稿发稿。由于极度的痛苦，一时没了正念，已出现严重的病业病状。想写真相信，脑子里是一片空白，一点写作灵感都没有。我安慰着自己，我是住师的法徒，悲伤痛苦的绝不是我，求着师父加持弟子。我感觉自己渐渐的在变得高大，那个痛苦绝望的假我一点点的化没了。我仿照外地同修制作的不干胶，打出了100份责令当局立即释放同修的不干胶，开始筹备如何营救，如何发正念等。到了一个同修家，听到同修抱怨这个那个，我想到自己被邪恶制造的病业假象严重干扰，忙这忙那，两天都没洗脸没梳头了。我一下子委屈的哭了，把不干胶从他手里拿过来，我说我自己再想办法吧，流着泪离开了同修的家。外面的天气阴沉沉的，依然下着雨，我的眼泪刷刷的流个不停。我急急地赶着路，一边想着下一步的事，一边问着自己，同修被迫害了，谁都在着急，谁都在想办法，我怎么听不进同修的不同意见呢？这是修炼人的最佳心态吗？此时天上的众神怎么看我？我是住师的法徒呀。就在此刻，一个很正很纯的念头打入我的脑中，整体不能有漏，慈悲任何一个同修，不要让邪恶捣乱制造间隔。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力量贯通我的全身，我的眼泪立时止住了，一下子跳出了人情，不责怪发牢骚的那个同修。想到自己是住师的法徒，是神的使者，挥手之间我完全一个人就可以把邪恶解体掉。这强大的威力来自于十足的正念，而正念来自于平时学法修炼的坚实基础。我们已经制作好去外地贴的不干胶，下一步就等大面积散发邮寄真相信。晚上我开始整理真相信，想到自己身兼着救人的使命，不仅仅是要震慑邪恶，摆正心态后，用语言无法形容的慈悲整个将我包容。那一刻我的心祥和平静慈悲，我想用真相信打开绑架同修的那些公安人员的心结，营救同修的同时把他们也从邪恶手中解救出来。怨恨仇视警察的心渐渐淡化了，最后只剩下了慈悲。我打印出的几十封真相信传到同修手里，还没等邮寄，两位同修以正念闯出了魔窟。回想同修一周内从魔窟安全的返回，除了这两位同修的强大正念外，是整体的力量在另外空间击垮了邪恶。此次营救同修，我们整体的意念很正很强，都坚信很快能把同修营救出来。实际上我们制作的不干胶真相信远不如以往的多， 正在赶制筹备的过程中，同修就闯出魔窟了。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的法的内涵。心性到位，师父一定会把我们推到位。真的是像师父讲的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也三言两语中讲过的法，再一次打入我的脑海中。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，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，令一切邪恶胆寒，放射出的真理之光，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。有多强的正念，有多大的威力。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了。当我念头不正，心性不稳的时候，我那些没有修去的人心与割舍不下的执着，时不时的就会冒出来影响我的正念。但我只要时时记着自己是住师的法徒，一切干扰都会荡然无存。我是住师的法徒，着世的金光，我肩负着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广传真相世间行。我是住师的法徒，我有师父在，师父给了我能捣毁邪恶的神通法力，师父的加持让我的正念立刻披山。我是住师的法徒，慈悲善念救世人，一路正念除邪灵，勇猛精进不坦荡，哪个敢挡神的路。若有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，弟子就走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。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是一名1997年开始走入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大法弟子。13年的修炼中，心中充满感恩幸运，到更加珍惜，体悟很多。可真要写，还有些为难。一是感到和修得好的同修相比差得还远，二是我文化水平低，文笔差。前两次投稿没被发表，这次是否参加呢？心中问自己，一定要参加。这是向师尊汇报啊。以下从几个方面向师尊汇报，向同修汇报。一、得法，心归大法，坚信不动。我从小胆小怕事，几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，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自卑，世风日下，道德下滑，我在其中也被污染。名利情的执着使自己从精神到肉体都活得又苦又累。30几岁已是多种疾病于一身，肺结核、甲状腺肿瘤、多发性肝囊肿、血管瘤、肝炎等。到了40几岁就增添了高血压、全血低、全身浮肿、肩痛等等。活得真是苦啊。真是祸兮福所依。修炼大法短短几个月，每天都乐呵呵的，生命找到法的那种从未感到过的踏实， 从里到外透着幸福，生命脱胎换骨，得到了新生。1999年中共恶党对大法的犯罪，对修真善人善良群体的迫害，遍及全国各个角落，北京更是恐怖压城。虽然经过被绑架、被剥夺工作、监控、骚扰和来自家里亲人的压力，我的性格却变得从未有过的坚强，心中充满了力量。我知道那是师父法的力量，正的力量，在我的心中已深深地扎下了根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正实》一文中说，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，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，证实大法是正确的，是真正的科学，而不是说教与唯心，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。我的腰杆从没有这样挺直过，堂堂正正、理直气壮地做好人。和单位领导讲，和警察讲，那时还不太懂如何维护法，只是那种朴实简单的讲实话、讲道理、讲自己身心受益的感受。我记得一个派出所所长开始态度很凶，指着我的鼻子骂着。有一次和他单独见面时，我讲，你今天如果脱下了这身警服，我们就是朋友。你凭良心说，当今社会上杀人、抢劫、吸毒、卖淫的有没有练法轮功的？他说没有。还有一次，两个警察上我家，我开始不开门，他们很凶，踢着门叫嚷着要如何如何。我想，怕啥？我们是好人，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就开了门。师父法像在屋里挂着，大法书在桌上放着，他们没两分钟就走了。一次他们又来我家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，最后我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他接着我的话说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又有一次在所谓的敏感日，片警又给我打电话，这时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的话打入我的脑海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？关键是有执着心，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，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。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在电话中，我把师父的一段法背给他听，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，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，哪儿做得不好，自己找原因，下次做好，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，道德也就回升了，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，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，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，用不着人管，人人都管自己，向自己的心里找，你说这多好。我又说，现在人心不行了，道德下滑，你能管得了人心吗？还怕好人多吗？我说，再送你一首诗，心眼看乾坤，肉眼看尘世，心眼若被肉眼骗，日月反被永难明。他说，我也送你一句话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从此以后再也没来我家，也不打电话了。有一次单位头头三个人追到外地亲戚家，要绑架我去洗脑班。我想既然来了，那就讲明白。最后他们感慨地说，哎，现在做好人都难，灰溜溜地走了。警察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头头换了一波又一波，他们是来听真相的。换一波我就讲一波。修炼后，特别是在1999年至2003年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里，才深深体悟到慈悲伟大、佛法无边的师尊时时都在护佑着我们。我学法的时候，看到师父法像头部周边有一寸金光在闪烁，经文的字变成金色的，还有很多神奇的典物鼓励着我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师父给每个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都是最好的、有序的。师父为每个弟子能够正确、稳健、无误地走好修炼的路，操尽了心。 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修好自己。开始学法时不是很懂，我只有初中毕业，从理性上如何提高对法的认识，提高得很慢，有时不知如何在法上悟。今后要改变文化水平低的观念，要相信师父的法无所不能，关键是去掉自己人的认识，人的观念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讲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我就多学法，多背法，其中《论语》《红银》和《红银二》《精进要旨》背得较熟，《转法轮》背了一遍，第一讲背了三遍，为自己在今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我把真善忍三个字牢记心中，修炼后在日常生活中就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的言行，信师信法，时时想到我不代表我自己，我的言行好与不好别人会说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处处维护大法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哪怕是上车或进门这样一件小事上，也要先让别人走，师父已经给我们做了表率。修炼后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事，在超市里或私人摊位买东西，经常少收我的钱或多找钱，几元到几十元不等，有时到家才发现，第二天马上送去。我想这都是师父在帮我，利用这种机缘去救人，常人也会作为佳话来传扬。一次我到常去的一个商店买东西，店员和我说现在也有特别好的人。我们老板说前几天有个人把多找的50元送回来了。我说那就是我，大法弟子都会这么做的。结果两三句就把他入的团退了。多到几十万元的利益上，我也能不动心的正确处理。比如娘家的一所私房加宅院面临拆迁，我是大法弟子有房住，所以主动退出拆迁款的分配，令家人及弟妹们很感动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书中讲，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，不避开不逃脱矛盾，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，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，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，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，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，提高你的心性，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。我想如果我今天没修大法，就我原来为私为我的观念及争强好胜的性格，遇到这些事不会处理得这么好，可能说不定还得气出个好歹来。1999年邪党开始用他的一言堂的宣传机器编造谎言，对修炼者的残酷迫害，我的家人也被吓坏了，有的直接翻脸不敢来往了，有的说不让练就别练了，有的说你嘴上糊弄一下就说不练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我对他们一直不离不弃，在法上圆融。还有由于自己修炼后身体和待人处事的巨大变化，我的所有家人现在都知大法好，所以在三退问题上基本上是水到渠成，加上亲戚和他们的朋友都三退了，有50-60口人。我的老母亲念法轮大法好，从病危中度过了一次次的难关。我的先生晚我半年也走入了修炼，而且一直坚持着做三件事。过年我每家送了一个 MP3， 里边都录上酒瓶、解体党文化等等。我家里的人还让把师父的济南讲法放上。师父讲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在我家真是这样的。此外，虽然我已退休，但利用各种机会向原单位同事或熟人讲真相，有的一次不行两次。慢慢的把和自己上班时认识的大多数同事都劝三退了，包括退休的和现任的党支部书记和副院长。感谢慈悲师父的加持与引导，使他们从邪党的毒害中解脱出来。 三，也做万朵丛中的一朵小花。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，同时也暴露出很多不好的心，怕心，保护自己的私心，安逸心，埋怨心，执着自我的心，急躁心，依赖心，显示心，弟子之间出现摩擦啊，误会啊，但是大家都在学法修心，没有影响做好三件事。我以前对电脑是一窍不通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只要你想做，师父就帮你，就有技术同修来到你面前，那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的。在做的过程中也是修炼的过程，有时在出现困难时急得只想哭，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嘴里也起泡了，与同修也有矛盾了，冷静下来向内找，暴露出自己的各种执着心，依赖心，怕心，急躁心，怕麻烦的心，粗心等等。自己做的过程中也体悟到大法资料点是多么的不容易，做技术协调人是多么不容易，自己原来是多么的自私啊，不但伸手要，还挑三拣四的，现在想起来都羞愧。我有心做，师父就给了我智慧，当你不知怎么办时，有时手指不小心就碰了哪个键，就是自己需要而又不会的，很神奇，感到师父就在身边。在师父的慈悲护佑下，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在一年中学会了打印、刻盘、贴面、上网，能安装同修做好的系统，学会了打字，有一些小问题自己也能解决了。关键是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师父的讲法，打印出来，在讲真相中需要啥就做啥，要多少做多少，节省了很多时间，也减轻了同修的负担，也让技术同修少操心。我们也很珍惜这些光盘和真相资料，把它们包装得干净漂亮，把它们都安放在合适的地方，不怕麻烦，理性智慧地做。我们珍惜，世人也会珍惜，让世人都能得救。我们做的就是师父所要的，就是最好的助师正法。像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所说的那样，在正法这件事情上，在我的选择中，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，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，不是为改动我要的，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，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。急切盼得救。今年自己开始经常出去面对面的讲，开始面对面的讲三退，有时嘴还跟不上。我现在每天发完六点正念后，先双盘腿学法一讲或其他讲法，同时把同修讲的有特点的周报里对救人有起悟的文章、 MP3 中一些揭露邪党本质的分析与事例、预言等使劲记住。最近有了较大的突破，抱着无所求的心态，不退不灰心，退了不欢喜，针对各种人随机而讲，退了之后给一份真相资料回去慢慢看，悟性好的给一套真相光盘及资料，内容包括神韵、真相、预言与人生的光盘和一份打印的资料，让他们去传播真相。我在和世人讲时，比我年纪大的称呼他们老哥、老爷子、大哥、先生、老姐、大姐，比我小的称呼老弟、小弟、大妹子、妹子、小妹，在亲切轻松的聊天氛围中讲三退，有些三退的情景自己也很感动。仅举几例，一次在车站等车时，有一个基督徒，他说也曾学过两年大法，后来不学了，又信了基督，刚给他退完，他要坐的车就来了，正是下班高峰，人挺多的，他在人群中高举着手臂，回头向我大声喊着，感谢李洪志师父，随后上了车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。还有一个是北京某寺院的护法居士， 我在车上和一个年轻人讲的时候，他站在旁边听到了。年轻人做完退档也该下车了，他就坐在我旁边和我说，我好像认识你，你的眼睛很亮，面相很好。我说，那我们姐俩有缘啊。我说，我是修了法轮大法才这么好的，原来是一个大病包。他是党员，几句话就退了，还说谢谢大师兄。下车后还高兴地向我摇着手。在公园里和一对中年夫妻讲，我讲了一会儿，那个妹子就开始落泪，说她父亲是党员，参加过淮海战役，90多岁临终时告诉他们谁也别入党。我说那好，给老爷子也退了吧，叫福安。他们说儿子女儿都听他们的话，也都给退了，一家五口全退了。我又给了他们一套资料让他们去传播，他们拉着我的双手一个劲儿的谢。我也很感动，对他们说谢我师父，谢我师父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五，踏踏实实修，时时向内找。我在心性观上还过得不好，因执着心放不下，还摔过一次大跟头，是慈悲的师父又把我捞起。我在和老伴同修的心性观上过得也是时好时坏，主要是没把他当作同修，当作老伴了。也有要去的夫妻情，不能执着自我，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，今后要慈悲善意的和他一起交流。我俩也是一个修炼的小整体，应该珍惜。从中悟到自己语气善心不够，还有埋怨心、争斗心、委屈心，人家听了就不舒服，效果就不好了，问题没解决还一肚子气。和同修交往中也有这个问题，心情放得也不彻底，遇到这些事都不是偶然的，自己应该加大心的容量了，有不好的心该去掉了，自己还不悟，又让师父操心了。三退人数也不多，这么多年才500多人，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。休斯顿法会讲法中，师父说，一个修炼人修炼中以苦为乐，去除一切自己的执着，慈悲向上，修炼中在不断的精进。我告诉你，这比你做什么仪式都使我高兴。只有修好做好，让师父少一点操心，多一点欣慰。再美好的词语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我在写这篇稿子时，眼泪经常不自主地流下，那是生命得救后自然流出的无限的感激。也非常感谢教我技术和帮助过我的同修，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叩拜师尊，向师尊核实，向同修核实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